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我们今天接着来聊央视内部的故事啊。我昨天节目里头讲到啊，央视评论部内部的年会的片子啊，网上一共有三部大史记嘛，第一部叫粮食，第二部叫分家在十月，第三部叫东方红时空。但其实评论部的年会每年搞一次，每一次年会过程中间啊，很多栏目都要自己拍片子，所以数量其实远远不止这三部，只是流传出去的只有三部。其中这内部放的这片子中间有很多啊，其精彩程度啊，一点都不亚于这外面流传这三部，有的甚至更精彩。我记得是在2000年之后的某一年啊，这个反正就是2003年还是2002年，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呢，中央电视台在我们评论部啊，在那个军事博物馆那个地方召开年会。那一次呢，这崔永元又整了一个比较绝的花活啊，他呢自己装成了孕妇，肚子里头装了一个枕头，然后穿了一个古代那个大姑娘出嫁的时候那旗袍，头上呢盖了一个盖棚，然后用轿子把他抬到场子里面去了，一路上锣鼓喧天呢，然后音乐一停，他从轿子上下来，盖头一打，然后大家就看到一个怀孕的大姑娘即将出嫁，是吧？然后别人就问他，说那个您什么感觉啊？他说疼并快乐着，是吧？评论部的人都知道，他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讽刺白岩松，因为白岩松呢，当时刚刚出了一本书，名叫《痛并快乐着》。崔永元的意思就是说，你这痛并快乐着就是有点装，所以呢，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讽刺崔永元，讽刺白岩松，是吧？然后紧接着呢，这等一会儿就开始放片子。那一年的片子中间有一个是，应该是做的有点登峰造极的。他是用什么片子来做的呢？就是江泽民在世纪坛的讲话。世纪坛讲话的过程中间，旁边站的是李鹏，这面站的是这个朱镕基啊。江泽民当然说的很重视了啊。评论部声波空间栏目呢，有一个编导叫海天，这个人呢可以配音，可以模仿江泽民的声音，模仿的惟妙惟肖，一般人听不出来。某一年在这个年会中间，他模仿江泽民的声音啊，大家在现场听着，哎呢哈哈大笑。于是这一年呢，他们做了一个更绝的，就是用江泽民在世纪坛讲话的这个画面重新配的音。配的音呢，当然都是乱讲的，是吧？我仅代表中共中央，是吧？要紧密团结在以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委，是吧？然后祝愿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全体员工幸的快乐，就这种啊。然后他讲的话当然很反动啊。我记得军博的服务员就给我们开年会的时候，旁边那些服务员看到画面的时候都看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这就是江泽民说的，但是江泽民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后来呢，就是评论部的年会这些片子，就这三部就流传在网上了，于是呢就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还来调查。那后来呢，评论部啊就不太敢搞了。首先是年会期间禁止任何人用手机拍照，就是怕这些信息流传到外面。再后来就干脆让各个栏目就不许搞这种片子了。然后那个就是世纪坛是这个片子，因为极其反动，一旦流出去后果不堪设想。我还听说这么一个故事啊，后来当时是我们那个台长就把做这个片子的编导叫过去了，说这个片子啊放你手里，事关重大，一旦要是流传出去啊，拿你试问。这编导一听啊就很害怕啊，说那台长，要不我把这片子交给你吧。说台长说不，就放你手里，但是一旦要是流传出去就拿你试问。领导还是高，是吧？所以这个片子到现在也没有流传出来。一旦因为流传出来的话，这编导就完了，是吧？那么从此那个评论部的年会呢，在2005年06年以后啊，慢慢的就是这个闹的这个水平啊程度啊就越来越低了，就是因为流传出去所造成的影响啊。这是关于年会的细节啊，我下面接着来讲一下我在进入央视的一些经历啊。我昨天呢讲的关于央视的内容，主要是讲的好的一方面，就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啊，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啊，涌现出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共同参与了整个社会进程。但是呢， 其实央视内部也有很多糟糕的东西啊，就比如说这个用工制度。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用工制度分为好几类，最上面的呢是正式工，这正式工一共大概有4000人左右，它是按照国家正式的那些用工制度分配进去的。在这之下呢，有个叫台聘的，就是说中央电视台聘任你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部分人一开始很少。那么紧接着台聘下面就是这个所谓的临时工了，像我们刚进去的时候，这临时工就是制片人说了算，制片人看你顺眼，你留下来你就可以干了，制片人看你不顺眼，你明天你就走人了，既不需要签合同，也没有任何劳务保障。更重要的是啊，其实因为我们在中央电视台里头没有编制，所以呢我们要领工资啊，实际上没法领，因为中央电视台不能给我们发工资。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机构啊，叫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谓事业单位，它是中央编制办管它，你要进多少人，有正式编制，这个中央电视台自己没权利来管。但企业化管理呢，因为它自己有广告费收入，所以呢它发工资是用自己的广告费来发。但是它给我们发这些人发工资的时候，由于我们不是中央电视台正式的员工，所以呢它没办法发工资。最后这演变出来，所有的临时工啊，要想是领工资，只能是用发票来抵。所以当时全社会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这些员工要想领工资，必须在全社会各个地方去找发票。比如说我们平时买机票啊，平时这个打车啊，吃饭呢、啊，就这个费用攒起来交给组里，组里才能给我们发工资。要说当年找这个发票其实挺痛苦的，因为别人一看我们找发票吧，就以为我们好像在贪污公款，但其实呢，我们只不过是在领我们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劳动报酬，这就叫中央电视台的报票制度啊。这一套体系啊，在中央电视台内部维持了很多年，当然了，有他自己难以解决的原因啊，就我刚才讲了，因为他自己决定不了自己的编制，但另外一方面，确实也有体制内啊，他这种不同层级所形成的歧视。那就是那个临时工啊，其实跟正式工之间的权益之间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的。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台聘的和正式的员工是可以分房子的。那你想想，在北京你要分一套房子有多少钱，但是对于所有的临时工来说，你别说分房子了，是吧，租房子你都没戏，对吧？所以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工作。再有一个，工资体系也不一样，台聘的呢，他们基本上是干多干少差不多，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高的这个差别，而且年终奖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企聘的员工，如果你不工作，那你一个月只能拿那个底薪大概就只有2000块钱，最多好像3000块钱，非常低。也就是说你被别人称之为新闻民工是毫不夸张的一件事情。假如说你这个月生病了不能工作，那你就几乎没什么收入。那么这个体系啊，在央视内部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央视一方面他自己可能真的是无力解决啊，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作为决策者来说，他也没有动力去解决。因为这些临时工呢帮助央视创造了财富，其实呢在央视内部体系下又没有多少权力保障，你不想干随时可以让你走嘛。到2003年之后呢，这个体系慢慢开始做了一些修修补补，那就是我们这些临时的人员呢跟一家叫中视汇财的公司签约了。签约了之后呢，我们就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被派到了中央电视台工作。那最起码形式上的有了一个劳务合同，那这个劳务合同呢规定一次签2年3年，然后呢这个你也有一些最初级的劳务保障，而且他开始给你交五险一金了，过去连五险一金也没有啊。所以等等，这个我们当时在央视工作的时候还要求我们在原先的那个工作单位去开一个请你到央视来协助工作的这么一个证明函。但你想想，对于我来说它就非常困难，因为我是当时的劳动关系啊是在内蒙古工业大学，我呢大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不回那个单位了，那你想想内蒙古工业大学能给我开这个什么协助工作函吗？不可能啊，对吧？他只是看我在央视工作他惹不起我，但是呢我要让他去开协助函，那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就非常非常别扭，非常非常麻烦。到2003年以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了企聘的。企聘之后呢，这企聘又分为好几类，就是有既有跟中视汇财签约的，又有跟中视北方签约的，后来还有跟 哪儿都没签约的，就是栏目组聘的啊。这套用人体系我印象中好像一直持续到一几年焦虑过来到中央电视台当台长，因为他不是央视的人，就开始统一这两者之间的这一些区别。首先是比如说出入证，我们进台的出入证啊，临时公用的是蓝色的，而这个正式公用的是白色的。这个焦虑认为这没有必要嘛，这是出入证都可以统一了嘛，于是出入证统一了。紧接着那一年我还记得焦虑台长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临时工第一次拿到了跟正式工同样的年终奖，哎呦，我们才知道年终奖这么多呢，好像那一年一个人拿了7-8万块钱的年终奖，在此前我们根本就没有年终奖这个概念，所以在央视的体系下，这个临时工是备受歧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出差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出差4天，那么最后我们要留半天去在当地找发票，因为如果我们在当地找不到足够的发票，回北京报不了发票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拿不到工资。那你想这多残酷啊。那久而久之，各地的这个宣传部门就摸出了一些规律，他们都知道央视的记者啊出差之后要找发票，所以他们在临走的时候投其所好，有的时候就会送我们发票。但你想想这多屈辱啊。他们其实平时陪我们吃饭，陪我们聊天，晚上陪我们一起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手下留情，因为我们出去做节目基本都是做舆论监督的节目嘛。但是当他把发票递给你的时候，你想想你当时的心里作何感想啊？所以那种屈辱啊，不是一般人，不是央视内部的人，你很难体会。所以啊，我们自己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常常感叹呢，就是我们出去做节目的时候是替一般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去主持正义，去维护他们的权利。但是在央视内部，我们自己的权利说实在的我们都维护不了，因为这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身份制的体制嘛，有正式员工，有台聘的，有临时的。临时的你就享受不到所有正式员工的基本待遇，比如说那个劳保，一个特别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每3个月要发一包劳保，这劳保里面有一些什么洗发水啊，这个毛巾什么之类的啊，那就只有正式员工有，临时工没有。我们新闻评论部呢，当然相对来说要人道一些啊，他就是用自己的经费给每一个员工都买了这个劳保，但是台里的其他部门的临时工就没有这一份。那你想想这个虽然不大啊，这是细节，但是对人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外面对我们来看表面都非常光鲜，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但是在台内部我们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临时工，其实在这个体系过程中间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后来啊，当然在焦虑台长到中央电视台之后呢，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临时工跟正式工之间的权益相对来说相差越来越小啊，但是还是有，比如说正式员工可以分房子，临时工不能分房子，这个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拉平。但是后来呢，临时工也可以落户北京了，就尤其是我离开央视之后。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这个用工制度的完善，但是呢栏目组的用人的权利呢也得到了很大的限制。过去呢这制片人看你顺眼你就可以过来打工了，你就可以做节目了。但是现在呢任何一个栏目要人都得通过央视的人事部门。那么就使得央视又逐渐回到了原先的那样一个体制内的范围。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大家可以看啊，央视现在的节目江河日下，一方面有这种舆论口径管理越来越严的因素，另外一方面其实啊，社会上那些能人有能量的人想进入央视也越来越难了，它变成了一个内部封闭的体系啊。话说我到央视啊，这个没多久，大概1年多的时间嘛，在评论部就赶上了一件大事儿，就是新闻评论部跟东方时空分家。那《大史记》里头有一部片子叫《分家在十月》，这《分家在十月》就是根据当时新闻评论部和东方时空分家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编出来的片子。应该说实际上是根植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啊，而且那里头讲到的很多细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就比如说大家抢人，所以抢那些优秀的主持人，包括那些优秀的编导，是吧？只不过那个片子中间讲的都是艺术性夸张了，又是抢女编导，又是拿枪打人等等，又是贿赂啊给钱呢、啊、什么之类的。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两个部门分开了之后呢，大家都面临了一个新的选择。当时新闻评论部的主任呢是梁建增，副主任呢是石坚。 那么时间就带着东方时空要组建早间新闻部，为将来的新闻频道的组建呢打基础。那么东方时空这一大块就是东方之子、时空报道还有生活空间这三个栏目跟着时间走。那么另外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和新闻调查留在新闻评论部，那你想想这两个部门鸡飞狗跳啊，是吧？到底你是留在新闻评论部呢，还是去东方时空呢？像白岩松，他是东方之子的主持人，但他就没有跟着东方时空去早间新闻部，他就留在了新闻评论部。类似的这样一种选择啊，当时很多。我呢，当时属于比较年轻的编导，因为进了新闻评论部没多长时间，只有一年多嘛，我就跟着这个时空报道去了东方时空。到了这个新的东方时空之后啊，这时空报道栏目啊改名字了，叫直通现场，制片人也换了，制片人是改成了原先新闻调查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张宇，副制片人呢是焦点访谈的原先记者叫刘爱民，还有一个我们时空报道原先的记者陈耀文做了主编。但是就在这个阶段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带着我们这同事啊一起闹罢工。我这个人呢可能这个不太安分，脑后有反骨啊。我当年在内蒙古工业大学的时候，在那个八号楼住的时候，就带领青年教工罢过灶。就楼下那个青年教工啊，那个食堂啊，这个火势极差。有一天晚上，我就跟同事写这个倡议书，每个房间半夜悄咪兮兮的给他们送，就约定好哪一天我们下去都不去吃饭了。结果当我们到时候我们那学校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灶事件啊。到了央视的时候呢，我又带着我们这个员工搞过一次罢工。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到了这个新东方时空之后啊，这些新的制片人呢，因为很多编导都走了嘛，他们在社会上招了很多新的编导，有这个地方电视台来的，也有各地外面的影视公司来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些老编导他实行了一个叫编采分开制度，我呢就作为编辑，就前方的那些编导拍完片子之后他自己不剪了，交给我们，我们就剪片子。然后呢，一共有四个编辑，但是呢，他们当时这个管理啊，说实在的，挺不人道的，因为中央电视台啊，当时啊，制片人的权力极大，既管人又管钱，说实在的，道德风险挺高的，他给员工少发点钱，他自己钱就留下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突然觉得啊，就是这个栏目啊，没有了那种所谓的那种和睦的气氛，然后这个天天拼命的在干活，在加班，经常半夜三更加班啊。经常一干，因为东方时空是早间的节目嘛，经常熬通宵编片子，但是收入也不高，然后领导对我们大家也不是很尊重。就那盒饭呢，我们这个栏目组一共每天只订四盒，就是我们四个后期编辑有，其他人都没有，你就加班都没有盒饭。所以当时我住的地方离这个中央电视台很近，步行距离，所以这个后期编辑啊，我们平时在一起就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互相抱怨。抱怨呢，共同的情绪啊就产生了共鸣。后来又加了两个这个摄像，一个张涛，一个张云龙，我们这七个人呢就凑在我们家里头一起来密谋。啥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想干了，我们想辞职，这工作没法干了，但是我们在离开之前我们想干一票大的，就是我们准备在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这一天我们罢工不干了，让它断播。那你想想，中央电视台节目尤其是像东方之空，如果断播了，那会造成全国性的影响，是吧？我们就给我们那时间主任写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我们平时对这节目组日常管理的不满，同时也表明了我们要辞职的决心。在那天上午，我们就找人把这信给时间送过去。那当时中午的时候，这制片人召集我们全体人员开会，我们还都假装正常啊什么的。然后会议一结束，我们就撒丫子全跑了。结果下午的时候，主任知道了，就非常着急啊，就赶到了我们家楼下，把我们找到之后，就在我们家楼下的那小饭馆里，请我们七个吃了顿饭。时间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就跟我们讲，他说啊，这个我对不起你们了，大家都是从评论部过来的啊，也就这么多年了，这个你们现在遭遇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呢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拜托你们，就是节目不能断播。一旦节目断播的话，这事情实在是太大了，咱们每个人都承担不起。那话说到这份上了，是吧？那我们也就没办法了，是吧？吃完饭我们回去把节目弄好，当天晚上第二天的节目还是播出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东方时空开会的时候，时间在会上大骂这个我们栏目的制片人， 是吧？说有些人当了制片人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官儿，是吧？欺压底下的编导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人要想干就干，不想干给我滚，是吧？其实这些制片人啊，这个后来啊，我们关系都很好啊，都是哥们儿啊。多年之后，我们在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大家都哈哈一笑啊，都觉得那个激情燃烧岁月的那个一个环节啊，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年的评论部也好，东方时空也好，这些领导啊，对我们这些人的管理本身呢，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我们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内部有一个期刊啊，叫做《空谈》。这《空谈》呢是个油印本，每周出一期，挺厚一沓子的，全都是我们这些评论部的员工啊，根据节目啊，还有自己平时的生活啊，还有吐槽领导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啊，实际上尺度都挺大的。中间有部分的文章啊，后来节选出来也出版了，但是大多数文章都变成了那内部期刊，仅是我们自己内部人在看。每周这个空谈出版的时候啊，大家都争相传阅啊，就是因为这些文章的尺度都比较大，有的时候调侃领导，有的时候调侃节目，有的时候调侃这个社会，有的时候调侃我们自己。那么后来呢，这个东方时空和新闻评论部分家，这个空谈杂志呢就跟着新的东方时空去了早间新闻部，新闻评论部呢又搞了一个内部的杂志叫做实话。再后来新闻评论部跟东方时空又合并了，那么实话又跟空谈也又合并了。这个杂志啊陆陆续续办了有将近20年。如果要是有心人能够把这个杂志的所有的文本找到，它是一部中国电视新闻史重要的史料。因为那里头记载着整个中国新闻电视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批人，他们在一个单位内部的自己的所思所想，应该受整个舆论的大环境啊影响并不大的真实感受。说到这个临时工啊，我最后还想说一点啊，就是我这个身份啊，当年啊我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推特上的反贼攻击我说，这个王志安呢，你看他根本就不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正式员工，他就是个临时工啊，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些反贼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讲这个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们对临时工的身份不但没有同情，相反呢还充满了鄙视。事实上呢，我在央视做了将近18年的临时工，而他们看起来还不错的还比较尊敬的那些人，刚进央视的时候也都是临时工，比如说柴静跟我一样是临时工，王志跟我一样是临时工，包括崔永元、白岩松刚进中央电视台的时候也是临时工，我们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临时工，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个人觉得啊，我作为临时工，当然我不觉得他骄傲，因为我在央视那体系下呢，我被人歧视，但是呢，我也没有觉得自卑，因为我觉得那属于时代的一部分，也是我自己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青春，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岁月，坦然接受，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
千万次的问，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
耕地靠牛，点灯靠油，日复一日，娱乐靠球。
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
不在
我们曾经一忍再忍，如今已经忍无可忍。
不在放荡中变坏，就在沉默中变态。
这都什么电视节目啊，买这电视这儿把钱扔水里了，砸了算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王菊拍案，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